讨论中国的现实困境，人们总喜欢找一个历史参照物。有人说，今天像晚清，积重难返，洋务运动式的技术引进掩盖不住制度的根本性腐朽。有人说，像明末党政内耗，财政崩溃，流民四起，等着一场席卷一切的风暴。有人说，像秦制重来，技术工具换了，权力逻辑没换，一样的高压，一样的沉默，一样催而不认。这些比附都有道理，但都不够准确。因为真正的问题在于，今天的结构性危机已经不是单一王朝式的危机，而是历代王朝多种死因同时叠加。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判断，因为它指向的危险比通常的历史类比更深。单一王朝的死亡往往有一个主轴，秦死于暴政，隋死于过载，明死于财政崩溃与特务政治的叠加，清死于拒绝转型。你可以找到那个主要断裂点，然后描述它如何扩展成整体崩塌。但一个同时染上12种王朝病症的体制，不能用单一的因果链来理解，它更像是一个系统性的结构失败，每一种病症都在强化另一种，每一条危机路径都与其他路径相互缠绕。外界通常用可见的经济指标来解释中国问题，房地产市场崩塌，青年失业率高企，外资加速流出，地方政府债务逼近临界点，消费信心持续低迷。这些数据当然重要，但它们都是现象层，把现象当成原因，等于把皮疹当成疾病本身，忽略了皮疹背后的免疫系统问题。更深层的是统治逻辑本身正在重演中国王朝政治史中最危险的几种晚期机制。经济数据会起伏，统治逻辑一旦固化，才是真正难以扭转的东西。秦朝告诉我们，高压可以制造沉默，但沉默不是稳定。西汉告诉我们，盛世的危机藏在繁荣本身之中。新朝告诉我们，脱离现实的制度理想主义会把改革变成破坏。东汉告诉我们，正式制度之内可以生长出完全不同的权力逻辑。西晋告诉我们，统治集团的自我消耗往往先于社会的大崩溃。隋朝告诉我们，过度动员的代价不会立刻显现，但会在某个时刻集中兑现。唐朝告诉我们，地方问题一旦被长期拖延，名义上的中央集权反而会加速失控。北宋告诉我们，精密的体制可以在慢性失血中死去。南宋告诉我们，把维持现状当成最高目标的政权已经开始失去未来。元朝告诉我们，等级化统治无法建立真正的政治共同体。明朝告诉我们，特务政治与财政危机联手会掐死一个国家的纠错能力。清朝告诉我们，越晚改革留给自己的缓冲空间就越小。这12条教训今天都在同时发作。公元前221年，秦完成统一。公元前206年，秦亡。15年，这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短的大一统王朝之一，也是历史给后世留下的最清晰的一条警示。最强硬的政权，不一定是最稳固的政权。秦的军事能力无可置疑，他用100多年的时间，以法家制度为内核，完成了从诸侯并立到天下一统的历史性跨越。商鞅变法奠定了国家动员能力的基础，严刑峻法将整个社会纳入一套精密的奖惩机制，军功爵制把最底层的人的上升欲望导入国家战争机器。这套体系能打仗，能攻城，能整合资源，能激发短期效率。但秦的问题恰恰在于，他把战事逻辑延伸到了治国逻辑，他把服从当成治理，把惩罚当成秩序，把强制统一当成真实的认同。秦统一后的政策，从郡县制到书同文车同轨，从焚书坑儒到大规模征发徭役，骨子里都是同一个逻辑，用足够大的力量把足够广泛的差异压平。压平不是整合，压平是强迫意志性暂时沉默。这种沉默与认同的最大区别在于，认同是内化的，在压力消失后仍然存在，沉默只是暂时的屈服。一旦压力稍松，或者压力的施加者本身出现裂缝，被压住的东西就会以反噬的方式弹回来。陈胜吴广起义的导火索是一群被征发去戍边的普通人，因为大狱无期，按秦法当斩。两个人在走投无路的绝境里说了一句后来写进历史的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的力量不在于它有多深刻，而在于它之所以成为起义的号令，说明秦朝统治下积压的愤怒已经不需要任何复杂的意识形态来激活，只需要一个足够小的偶然事件作为出口。落到中共的现实来看，这种逻辑令人不安的相似。维稳体系、网格化管理、全面监控系统，对公民社会组织的持续压缩，对舆论的系统性审查，对基层独立声音的制度性消除，这一整套机制的技术含量远超秦朝。 但底层逻辑却是同构的，用足够大的控制力把足够多的不满压住，这是情志逻辑的技术升级版。真正的现代智力，其核心在于建立能够自我纠错的反馈机制，在于容纳不同利益之间的制度性博弈，在于把合法性建立在被治理者的持续同意之上。而控制型逻辑的代价在于它必须不断加码，社会不满不会因为被压住而消失，它只会转入地下等待出口。为了堵住每一个可能的出口，控制的成本必须不断上升，而控制机制本身也会越来越难以维持弹性。一个国家一旦失去认同，只剩控制，会发生两件事。第一，它的韧性会越来越弱，任何足够大的冲击都可能变成系统性危机。就像乌鲁木齐的一场大火，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引发白纸革命，疫情极端风控立刻土崩瓦解。第二，它对真实信息的获取能力会越来越差，因为被管制的社会会越来越不愿意向上说真话。这两件事叠加在一起，会让这个国家在它最需要灵活应对的时刻拥有最差的应对能力。秦朝最大的悲剧不是他突然遭遇了一个特别强大的敌人，而是他已经让自己变成了一个无法从内部纠错的机器。当这个机器开始运转失灵，没有任何缓冲机制能够吸收冲击。这个教训写在公元前200多年，今天仍然有效。汉武帝死于公元前87年，他留下的帝国在版图上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庞大，在文化上完成了儒学国教化的历史转折，在军事上彻底打通了对匈奴的战略主动。后人谈起汉武，往往把他放在千古一帝的序列里，讲他的文治武功，讲他确立的制度框架如何影响此后2000年。但西汉最终亡于王莽之手，而王莽能够篡汉，根源恰恰埋在汉武帝之后两代皇帝的统治里。那是西汉史上政治最平稳、文化最繁荣、 GDP 最接近顶峰的时期。这才是西汉死因最值得深思的地方，它是在盛世之中慢慢坏掉的。问题的核心是土地兼并。汉初吸取秦朝教训，推行休养生息，减轻赋税，让社会自然恢复。这套策略确实有效，造就了文景之治。但宽松政策的另一面是豪强地主阶层在没有制度制约的情况下持续扩张。土地向少数人集中，自耕农失去土地变成佃农，国家税基随之流失。而豪强却通过政治关系规避税收，国家的财政弹性开始下降。与此同时，维持帝国运转的成本、边境防御、宫廷运作、官僚体系一点都没有随之下降。汉武帝用盐铁专营、军书平准等手段强行从民间抽血，短期内稳住了财政，却进一步打击了普通自耕农的经济基础，反而加速了兼并进程。等到昭帝、宣帝时期，帝国表面上恢复了稳定，内部的结构失衡却已深入骨髓。王莽出现的历史条件正是在这种长期失衡中慢慢成熟的。今天很多观察者仍然停留在对中国过去40年高速增长的记忆里，以为只要经济基础仍在，政权就能稳住。这种判断的错误与西汉人看盛世稳如泰山的错觉属于同一类型。真正的危险是增长时代积累下来的结构失衡正在反噬。中国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的高速膨胀造就了资产高度集中在少数群体手中的格局。即使我们先把富可敌国的权贵们抛开，在拥有多套房产的家庭与没有房产的年轻人之间，财富差距也以一种不可见的速度拉大。经济地理的分化让沿海与内陆、省会与县城之间的差距变成了代际固化的结构。教育内卷和就业市场的收缩让阶层流动的通道越来越窄。地方政府越来越依赖土地出让金，这种本质上不可持续的财政来源，而这个来源已经随着房地产周期的转向开始萎缩。西汉的教训是一条冷酷的真理，一个看似仍然强盛的体制最容易在自我感觉良好的阶段错过调整时机，因为调整需要政治意志，而政治意志需要压力来激活。盛世消除了外部压力，却没有消除内部的结构失衡，于是问题就在繁荣的掩护下继续积累，直到它的体量大到无法用任何改良手段消化。王莽是中国历史上最奇特的统治者之一，他不是暴君，不是昏君，更不是无能之辈，他是一个有着高度道德自觉和制度理想的改革者，一个相信只要制度设计足够完美，名称足够正当，道德姿态足够高远，现实就会自动服从蓝图的人。他废除土地私有，推行王田制，试图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兼并问题。他改革货币体系，废除原有铜钱，推出一套繁复的新货币。 他对外政策中充满华夷秩序的道德想象，改匈奴单于称号，制造了一系列本可避免的边境冲突。每一项政策都有他的道理，放在文本里读来颇具气魄，但放到现实里全部失败了，而且失败得很快很彻底。货币改革让市场交换陷入混乱，商业信心崩溃。土地改革因为没有配套的行政能力和社会基础，不但没有解决兼并，反而让产权陷入普遍混乱。农民既得不到土地，又失去了原有的稳定预期。对匈奴的道德说教激怒了边境力量，换来的是战争而不是秩序。整个新朝15年，改革从来没有停止，危机从来没有消失，两者甚至互为因果。王莽的失败揭示了一种特殊的统治危险，错误的有为比无为更危险。他的问题不在于改革冲动本身，而在于他把想象中的制度秩序当成了现实，并且用国家权力强行要求现实去适应想象。这种错位一旦形成，纠错成本会随着改革推进而不断上升，因为每一次强行推进都会制造更多需要弥补的破坏。放到中共的治理实践中，这种逻辑令人无比熟悉。清零政策在其鼎盛时期呈现出的正是一种近乎完美的制度理想主义，只要防控措施足够严密，只要执行意志足够坚定，病毒就应当服从于行政命令。这套逻辑在文本层面无懈可击，在现实层面则造成了供应链断裂、民众生计破坏、医疗系统挤兑、社会心理创伤等一系列没有被纳入政策设计的代价。教培行业的整顿，平台经济的运动式打击，对资本与市场关系的反复摇摆，对外资的忽冷忽热，背后都有同一种思维方式的影子。决策的起点不是真实社会的运行逻辑，而是一套关于理想秩序的顶层想象，然后要求整个社会去适应这个想象。一个政权的决策层离真实社会越远，他对制度文本的信仰越深，政策力度越大，他造成的非预期破坏就越严重，往往最终被自己制造的混乱淹没。东汉的崩溃有一个外表整齐的特点，他走向终结的全程，正式的国家制度架构都还在，皇帝还是皇帝，三公九卿还在运作，诏书还在颁发，官员还在上任，但真正决定国家走向的是在制度外壳之内生长出来的另一套权力逻辑。外戚与宦官的轮番专权是东汉政治的基本结构，外戚依靠皇后家族的血缘关系，宦官依靠对皇帝本人的身边服侍，两者都绕开了正式的官僚体系，直接构建起围绕最高权力的私人关系网络。士族官僚群体被不断边缘化，清流派发起的批判则以党锢之祸的方式被彻底压制。等到黄巾起义爆发，军阀割据成型，国家已经完全失去了通过正式制度解决问题的能力。东汉的教训是关于非正式权力结构如何寄生并最终蚕食正式制度的最早案例之一。落到当前的现实来分析，这个机制值得被非常认真的对待。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中，正式的制度程序、政治局常委会议、人大立法程序、国务院政策制定当然仍在运转，但越来越多的关键决策其实是由极小范围内的甚至是一个人的非正式判断所左右的。这套逻辑已经主导官僚体系，并产生一种系统性的能力退化。官员的核心任务不再是解决问题，而是读懂风向、避免出错、证明立场。表达真实判断是有风险的，因为真实判断可能与上意相悖，提出复杂建议是有风险的，因为复杂性会被解读为回避责任，坚持专业意见更是有风险的，因为专业权威在忠诚优先的文化里是一种可疑的资本。一个制度只要开始依赖非正式忠诚网络运转，它的组织能力就已经在被慢慢抽空，表面上运转正常的机器，内部齿轮之间已经填满了人情、揣摩与恐惧。等到真正的危机来临，需要制度发挥实际功能的时候，才会发现那个正式外壳里早已是空的。西晋是中国历史上最快完成自我毁坏的大一统王朝之一。司马炎于公元265年建立西晋，公元280年完成统一，距离八王之乱爆发不过10余年。这场持续16年，将西晋皇族与帝国精锐同时消耗殆尽的内乱，标志着统治集团的自我消耗如何先于外部威胁，成为帝国的第一个杀手。八王之乱的根源在于司马炎为了制衡曾经帮助司马家族夺权的异姓功臣，大规模分封同姓王给予地方军权。但他没能解决的问题是，一旦中央出现权力真空，这些拥有军队的宗王就立刻变成彼此倾轧的主体。晋惠帝虽然谥号惠，但却是个智力低下的君主，围绕着他各宗王轮番争夺摄政权，每一轮争夺都要搭上大量人民和资源。等到这场内耗终于结束， 帝国已经不剩什么可以用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力量了。西晋的失败指向一个政治规律，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失衡不会因为外部繁荣而自动化解，反而会在权力分配出现松动的时刻以最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今天讨论中共内部政治，外部观察者面临的最大困难在于不透明，但这种不透明本身已经是一种信号。在一个正常运转的政治体制中，权力竞争以某种可见的方式发生，规则是公开的，结果是可预期的。当所有权力竞争都必须在高度不透明的环境中进行，当派系存在但不可言说，当人事变动没有可依赖的制度解释时，这恰恰说明内部的博弈并没有消失，只是变得更加隐蔽，更加不可捉摸。高压体制没有消灭统治集团内部的不信任，只是改变了它的表达方式。反腐运动确实清理了大量旧有的政治网络，但它在清理旧网络的同时，也在重塑一套新的忠诚结构。而任何依靠忠诚而非规则维系的权力结构，本质上都是脆弱的，因为忠诚是私人性的，不可转让，也无法制度化。当一个体制内部人人都在优先确保自己的安全位置，把向上忠诚作为第一优先级时，这个体制对外看起来越统一，内部往往越紧绷。西晋的故事告诉我们，这种紧绷可以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但它会逐渐剥夺统治集团处理长期问题的能力。每个人都在优化自己的短期生存，就没有人真正在优化国家的长期健康，最终一同走向不可避免的灭亡。隋朝只存在了38年，但它留下的遗产足够让后人使用几个世纪。大运河至今仍在流淌，科举制度奠定了此后1300年的文官选拔基础，南北统一之后的政治格局为盛唐提供了条件。用成就斐然来形容隋朝的历史贡献并不夸张，但这恰恰就是隋朝最值得深思的地方。他的死亡正是被他的成就所催化的。隋炀帝杨广不是一个不聪明的皇帝，他的问题是把国家能力当成了可以无限透支的资源。大运河的开凿动用了数百万民夫，死亡人数极其惨烈，三次远征高句丽耗尽了帝国的军事和财政资源，死伤惨重却未能达成战略目标。全国性的大规模征发让本就在恢复之中的社会经济彻底崩溃。每一项工程单独来看都有其宏大的历史逻辑，叠加在一起，他们共同构成了一种对社会承受力的致命透支。隋炀帝的逻辑是清晰的，国家能力就是要通过大工程来证明的，大工程需要集中动员，集中动员需要强制意志，强制意志在短期内可以克服一切阻力。这套逻辑在证明自己的时候，同时在掩盖它的代价。对照中共过去20余年的发展模式，这种逻辑令人警惕的相似。基础设施的超大规模建设，土地财政的系统性扩张，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信用游戏，产业政策的大规模补贴，高铁、机场、新城、新区的不断铺开，这一切在高速增长的周期里确实创造了奇迹，真实的提升了基础设施水平，也真实的支撑了数以亿计的就业。但当人口红利耗尽，房地产周期转向，外需收缩，信用扩张空间萎缩，这些曾经证明国家能力的工程就开始呈现出他们的另一面。地方政府背负的债务需要偿还或滚动，低效率的基础设施需要运营维护，过度建设的产能需要市场来消化，大基建项目在空转，官员越来越不敢担责，百姓的实际获得感越来越低，只能靠统计局的数字美化来勉力维持。隋朝的死亡方式有一个重要的示警意义，政权最危险的时候往往正是他最热衷于证明自己无所不能的时候。安史之乱公元755年爆发，763年结束。这场叛乱的直接原因是节度使制度积累的地方军事力量超过了中央的有效控制能力。安禄山以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身份拥有了足以挑战帝国中枢的军事资源。但如果只把安史之乱理解为一个叛将的个人野心，就错过了唐朝死因中最值得今天审视的部分。真正致命的不是安史之乱本身，而是乱后的格局。平叛之后，唐朝中央为了迅速结束战争，不得不向各地藩镇妥协，承认他们在军事、财政、行政上的事实自治。藩镇体制因此作为一种稳定的结构长期延续下来。名义上，唐朝皇帝仍是天下共主，实际上大量地区的税收、军队、官员任命都不再受中央真正支配，中央名义在真实控制力在不断流失。这种双重结构维持了100多年，直到五代十国的彻底碎裂才算走到终点。 今天的中国没有节度使，中央对军队的控制机制是不同的，因为军队不效忠于国家，而是效忠于党，地方更没有合法的独立武装。但现代版藩镇作为一种结构性现象，并非不存在。它的形态是这样的，首先是财政自救，地方政府在中央转移支付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各种创造性手段维持运转，其中包括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土地出让金的反复抵押、统计数据的技术性修饰，其次是债务滚动，大量已经形成实质性坏账的地方债，通过再融资的方式延期，而不是通过真正的重组来解决。然后是执行裁量，中央政策到了地方，经过层层解读和利益权衡，往往以变形的方式落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是对抗，而是消化。最后是数据修饰，各地 GDP 数据、就业数据、财政收入数据长期存在系统性高估的问题。中央据此制定的政策建立在一套并不完全真实的信息基础上。这里有一个现代政治的特殊之处，古代藩镇依靠军队形成事实割据，今天的地方离心力靠的是土地、债务、招商权力、统计裁量空间和行政执行的弹性。没有一种手段是公开对抗中央的，全部是在配合的名义下完成的。没有一种手段会在某个时刻触发明显的危机，全部是以慢性渗漏的方式消耗着国家的真实治理能力。当一个国家名义统一与实际治理之间的缝隙越来越大，中央的政令越发越密，地方的配合越来越像在表演，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危机就已经不是局部性的了。当然，历史的吊诡之处也正在这里。盛唐在安史之乱之后，中央对地方的失控，从某种程度上讲，反而避免了大唐在极短时间内立刻走向改朝换代。正因为地方藩镇各自维持局部秩序，替中央接住了部分冲击，这个本该迅速解体的帝国才又延续了150多年。但未来中国的央地矛盾会如何演化，在政治极度黑箱操作的当下，还需要更多观察和信息。北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令人惋惜的存在，甚至可以这样说，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有良好的历史修养与认知，只要问他如果穿越回古代，最想穿越到哪个朝代即可。如果答案是宋朝，那么它最起码是具备一定历史常识的。北宋的经济总量，据估计一度占到全球的1/4左右，商业繁荣、城市化程度、印刷技术、科举制度的成熟，在同时代的世界范围内无出其右，在中国上下数千年的历代王朝中也是绝对的巅峰。它的文官体制精密而专业，士大夫阶层拥有在历史上罕见的政治参与空间。范仲淹、王安石、苏轼这样的人物放在任何时代都是第一流的政治与文化头脑。然而北宋始终没有处理好一个根本性的结构困境，安全代价、官僚成本与财政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对北方游牧政权的持续性军事压力，从立国之初就是悬在北宋头上的存在。宋太祖赵匡胤以武将篡权建国，深知武人拥兵自重的危险，因此推行以文御武的基本国策，削夺武将兵权，以文官控制军事。这个选择在政治安全上是有效的，但代价是军队战斗力的系统性削弱。为了补偿战斗力的不足，宋朝不断扩充军队规模。虽然北宋确实富得流油，但到北宋中后期，禁军数量还是庞大到令财政难以承受的地步。这支军队的实际战斗力与它消耗的资源完全不成比例。与此同时，文官体系的扩张带来了另一种成本，科举取士造就了一个庞大而待遇不菲的士大夫阶层，官僚队伍的规模持续增长，行政成本不断攀升。王安石变法试图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危机，但改革本身引发的政治内耗耗散了变法可能带来的收益，而改革留下的制度后遗症却长期存在。澶渊之盟之后，宋朝用岁币换和平，这是一笔在短期内划算的买卖，但它同时固化了一种政治心理，用财政支出来代替真正解决安全问题的意志。岁币成为惯例，压力不断累积，财政被从多个方向持续抽血，而每一个方向的需求都有其无法拒绝的现实理由。这就是北宋时的困局，不是被一击打倒，而是在长期经济运转中越来越虚、越来越贵、越来越难以恢复元气。对应到今天中国的财政危机，这种结构性不明令人警惕。如果说北宋的财政支出还是为了抵御外敌，那么中共的财政支出则极大的浪费在内部维稳上。没有人认为美国会跨越太平洋来入侵中国，但如何镇压人民却是迫在眉睫的需求。因此，中国维稳开支的规模长期高于国防开支，且只有上升没有下降的政治空间。 与此同时，军费随着战略竞争压力持续增长，老龄化浪潮带来的养老和医疗支出压力稳定攀升，产业补贴为了在新能源、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战略领域实现追赶，需要大规模的持续投入。低效率国有企业占用着大量金融资源，但因为就业、稳定与政治考量，无法真正出行。地方政府为了维持基本运转，不断以债务滚动债务，把未来的财政空间提前消耗。地方越缺钱，就越不敢真正减税，让利于民。税负越重，民营企业生存空间越小，民企越弱，就业质量越差，就业越差，消费越低迷，消费越低迷，社会压力越大，社会压力越大，维稳开支越难削减，每一个环节都在合理的自我维护，整体却在慢性失血。一个体制可以在慢性失血中维持很长时间，却越来越无力承受任何非预期的冲击。靖康之变的惨烈，正是骤然施加了一个他无力承受的外部冲击。靖康二年1127年，徽钦二帝被掳北宋灭亡，赵构在南方重建政权，史称南宋。南宋的处境客观上有其不得不偏安的苦衷，北方已失，军事力量重建需要时间，政治合法性需要重新稳固，财政需要重新构建。在最初的几十年里，偏安不仅是现实选择，甚至是历史情境下的理性策略。但南宋的悲剧在于，他把一个本应是暂时状态的偏安心理，逐渐制度化为一种长期的统治哲学。岳飞被杀，不只是秦桧的个人罪行，而是当时政治结构的逻辑产物。一个执意北伐的将领，不仅会打破脆弱的合议安排，更会在某种意义上威胁到整个以偏安为前提建立起来的政治秩序。维持现状成为一种超越具体政策选择的系统性政治偏好，它决定了谁会被提拔，什么议题会被推进，什么危险会被搁置。此后100余年，南宋的政治运作有一种令人窒息的熟悉感，能拖的都拖，能缓的都缓，能用财政手段买和平的，绝不动用军事意志，能用繁荣景象遮蔽结构问题的，绝不触动核心利益格局。临安的商业，西湖的繁华，诗词的精致，都是真实的，都在某种意义上展示着南宋文明的成就。但文明的繁荣与政治的收缩，在南宋这里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共存，越是在文化层面昂扬，越是在政治层面退缩。转到今天的中共现实，这种偏安型治理逻辑有着极其清晰的投影。很多重大的结构性问题，并非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存在，甚至并非没有人知道他们大致的解决方向。问题在于，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触动真实的利益格局，而触动利益格局会制造政治风险，而政治风险是当前政治逻辑中最需要规避的东西。于是，真正的解决方案被无限期推迟，代之以管控性的局部处置，哪里冒烟就按哪里，却不去处理烟雾下面的火源。房地产问题不肯彻底出清，因为真正的出清意味着大规模资产价格下跌，意味着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彻底终结，意味着银行体系坏账的全面显现，每一项都是真实的政治风险。于是选择用时间换空间，用流动性支撑换真实的市场定价，一拖再拖。地方债问题不肯真正重组，因为重组意味着承认某些地方政府事实上已经资不抵债，意味着打破某些隐性兜底预期，意味着金融体系需要承受真实损失。同样的逻辑，同样的结果，户籍制度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养老金长期缺口的问题，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制度边界的问题，都在这种逻辑下被一再延宕。南宋在拖延中消耗了那些本可用于真正改革的政治资源，把原本可以主动调整的代价变成了日后被动承受的崩溃。一个政权一旦从解决问题转向拖延问题，它可能还能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但时间本身会成为它的敌人。每一年的拖延都在让最终不可避免的调整代价更高，同时也在让社会的信心一点点的不可逆地流失。等到连表面上的维持现状都无法持续时，那个体制已经没有足够的信任储备来支撑任何形式的转型。关于蒙元和满清，我们一向的观点都是元清非中国，但元清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蒙古征服中国之后建立的元朝，拥有任何中国历史上的王朝都无可比拟的军事力量和统治幅员，但它同时也制造了一个独特的政治实验，并以一种教科书式的方式展示了这个实验的失败。元朝的等级制度将统治下的人口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个层级，每个层级享有不同的权利、义务、 司法待遇和政治机会。这套体系不是隐性的社会分层，而是被明文制度化、被司法体系强制执行的显性等级结构。它的设计逻辑是清晰的，用稳定的等级秩序来维持统治，让不同群体在各自的位置上承担各自的功能。问题在于，这套逻辑能够制造秩序，却无法制造共同体。共同体的形成需要一种共享的命运感，一种让不同背景的人相信自己在某种意义上是同一个政治单元的成员的叙事。这种叙事可以是文化认同，可以是共同的利益，可以是对未来的共同想象，也可以是某种形式的政治参与。元朝的等级结构系统性的切断了这种共同叙事的可能。汉族知识分子群体在政治上被边缘化，科举制度长期废除，参与国家治理的渠道极度受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隔阂不仅是族群性的，更是制度性的，每日可感知的。于是，元朝统治下的中国是一个被管理的地理空间，而不是一个拥有共同政治身份的国家。当元末气候变化、瘟疫、饥荒、核患多重冲击叠加，国家需要动员真正的社会信任来应对危机时，他发现自己拥有的只是统治工具，没有真正意义上可以被调动的政治共同体，转到今天的中共现实。这个维度的分析指向一个常被忽视的深层问题。中共在官方话语中持续使用人民这个概念，这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总体叙事，暗示着一个拥有共同利益、共同命运、共同意志的政治主体的存在。但现实中，这个人民越来越难以在真实的政策体验中被感知为一个整体。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生存逻辑已经高度分化，一个拥有编制的公务员所经历的经济安全感，与一个在平台上送外卖的灵活就业者，或者一个在三四线城市卖不出房子的小房主，差异之大已经不是同一个政策叙事能够覆盖的。大城市与县城之间的机会差距，外卖骑手与平台算法之间的权力不对等，拥有本地户籍与没有本地户籍之间的公共服务鸿沟，正式就业与非正式就业之间的社会保障裂隙，这些差异不是可以被共同富裕的叙事轻易弥合的，更不可能被一个虚无缥缈难以定义的民族伟大复兴所囊括。明朝是一个在制度设计上极度精密，在实际运作上极度扭曲的王朝。它的制度设计精密在于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将一切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同时建立锦衣卫等特务机构，以监视官僚体系的忠诚。这套设计的出发点是最高权力的绝对安全，不允许任何制度性力量对皇权构成制约，不允许任何真实的政治竞争在体制内部发生，不允许任何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权威中心存在。它的实际运作扭曲在于，这套为最高权力安全而设计的制度，同时系统性的摧毁了国家正常运转所需要的信息环境和决策能力。特务政治成为常态，告密文化弥漫整个官僚体系。文字狱使得任何接近真相的表达都可能带来灭门之祸，大明官员的理性选择就只剩下一种，只说安全话，只做安全事，只报安全消息。真实的信息在层层汇报中被过滤、被修饰、被替换成权力希望看到的形态。皇帝坐在整个帝国信息系统的顶端，却成为那个信息最失真的人。万历朝的国本之争持续了15年，皇帝与官僚体系之间的对立让整个政治机器陷入空转。一旦皇帝本人不愿上朝，而整个制度又没有任何合法机制可以在皇帝缺位时维持正常运转，帝国就只能在权力真空中漂移。场位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填补了权力空白，但填补的方式是进一步加剧信息失真和政治恐惧。晚明的财政崩溃是在这种信息失真环境中完成的。辽东的军事压力从万历年间就开始急剧上升，战争费用以倍数增长，而朝廷的财政来源却因土地兼并加剧，税基侵蚀，税制僵化而不断收窄。军费、赈灾、皇室开支、官僚薪酬，每一项都是真实的需求，加在一起却早已超过了财政的承受上限。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单独的财政问题，体制的信息失真让决策层始终无法看清全貌，更遑论形成有效的应对策略。崇祯皇帝并不懒惰，他在位17年极度勤政，不断更换内阁，试图找到能够解决问题的臣子，但他所处的信息环境决定了他永远在用错误的信息做决定。每一个臣子都在揣摩他的心意，而不是提供真实判断。每一份奏书都经过了政治安全考量的过滤，每一个地方汇报都包含了足够多的修饰成分。这个体制的纠错能力早在1644年李自成进京之前的几十年就已经被系统性的破坏殆尽了。 今天的中共体制与晚明的结构性相似，在多个维度上几乎令人不安。信息过滤是制度性的，地方官员面临强烈的政治激励，促使他们汇报好消息，掩盖坏消息，把问题最小化，把成绩最大化。这与官员的道德无关，是晋升激励体系的必然产物。这种过滤机制在整个层级体系中层层叠加，到达最高决策层的信息已经经历了多重政治化处理。高压对舆论的管控，让体制外的真实信号也越来越难以抵达决策层。公众的真实情绪、市场的真实预期、社会的真实压力被以各种方式屏蔽或削弱，而代之以一套精心管理的信息景观。决策者在这套景观中做决定，而景观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只有在危机真正爆发时才会全部显现出来。明朝死因真正可怕的地方在于，极端集权产生的信息失真与财政危机之间存在一种致命的共振。集权让真实反馈消失，反馈消失让错误决策持续，错误决策扩大财政浪费，财政浪费恶化体制承诺能力，承诺能力下降引发社会信任流失，信任流失刺激更严厉的高压控制，高压控制进一步加深信息失真。这是一个完整的死亡闭环，一旦进入这个闭环，它就会自我强化，直到外部冲击找到内部已经千疮百孔的那一面。清朝的最后70年是中国历史上记录最详尽、被分析最充分的衰败史之一。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12年逊位，清朝的统治者经历了无数次危机，进行了无数次应对，甚至发动了多轮声势浩大的改革。他们不是不知道问题所在，不是完全没有改革意志，也不是完全没有改革人才，但每一次当改革触及权力核心与利益格局时，他就停下来了。每一次当外部冲击带来的压力稍有缓解时，改革的动力就随之消散。洋务运动造就了一批现代化工厂和海军力量，但没有触动政治体制的任何核心部分。北洋水师1888年建军，规模一度雄踞世界第八、亚洲第一，远超当时的日本海军。可短短6年后，这支舰队就在1894年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甲午战败后的百日维新试图以皇权推动制度转型，但被慈禧太后领导的保守派以政变的方式腰斩。庚子年后的清末新政在某些层面推进的相当有力，但已经来不及。1908年，光绪和慈禧在同一日相继死去，留下一个3岁的婴儿、皇帝和一个没有人真正信任的权力核心。清朝衰败的第一个维度是制度更新的彻底失败，他看到了问题，却始终在触及真实权力与利益重组时选择退缩。政治上不肯开放，利益上不肯重组，制度上不肯转型，结果是所有危机都被一再拖延到无法处理的程度。第二个维度是外部失败对内部合法性的穿透性打击，几次关键性的对外失败，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庚子年八国联军，每一次都击穿了朝廷能够保护天下这一核心政治功能的公信力。朝廷的合法性在传统政治叙事中有两根支柱，一是奉天承运的天命叙事，二是保境安民的实际治理能力。一旦后者被接连的外部失败彻底戳穿，前者就变成了一个空洞的修辞，而修辞一旦失去实际支撑，它就会以最快的速度在人心中崩塌。士大夫阶层中的改革派，从维新志士到立宪党人，都曾经是体制内的忠实支持者，他们原本相信可以在体制内部推动转型，但当他们一次次见证体制拒绝真正的变革，他们中的越来越多人开始把希望转向体制外的力量。等到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清朝发现自己在关键时刻几乎动员不出任何真正愿意为他效死的力量。对应中共今天的处境，这两个维度同样清晰可辨，只是语境不同。内部层面，今天的中国并不缺乏对现有发展模式不可持续性的认知。在相当广泛的层面，经济学界、官僚体系内部、地方政府的实际操盘者都存在对现有模式问题的清醒认识。温家宝卸任时那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不断升高，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虽然温家宝在民间被戏称影帝，但仅凭这几句话就足以让他在历史中留下一个相当正面的形象。可惜的是，中国政坛的走向真的被温家宝一语成谶。真正可能削弱统治垄断的改革依然面临着与清朝晚期极为相似的政治障碍，它在文本层面是被支持的，在利益格局上是被抵制的，在权力逻辑上是被规避的。 市场化方向的经济改革意味着削弱国有部门的资源优势，政治透明化意味着信息权力的重新分配，司法独立意味着权力边界的制度化约束，每一项都触及那些最不愿被触及的核心。外部层面，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在相当程度上长期依托于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民族复兴叙事的不断强化。只要经济高速增长，这套叙事就有现实支撑。只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得越来越强大，百年屈辱终将洗血的历史叙事就有感情共鸣。但这套叙事有一个内在的脆弱性，它是结果导向的。一旦经济增速明显下台阶，这套叙事就会反过来成为拷问统治者的标准。百年复兴的许诺会被这个许诺为何还未兑现的追问所追赶。从秦到清，如果只是在做历史类比，那么它的意义是有限的，类比总是不完整的，历史条件总是不可复制的，任何简单的古今对照都可以被反驳。但我们真正想说的不是中共像某一个王朝，而是前面十二种死因在今天同时处于激活状态。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判断，因为它的含义与单一类比有着本质上的不同。首先，为什么中共会同时集齐这么多种王朝死因？答案在于它是一个同时继承了两种不同历史遗产的政治体制。一方面，它继承了传统中华帝国的高度集权逻辑，权力高度集中，反馈机制封闭，信息流向单一，统治合法性的维护依赖于对社会的有效管控。另一方面，它又拥有现代意识形态国家的组织动员能力、工业化的经济管理工具以及21世纪的技术监控能力。这种双重继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能够把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企及的资源集中程度和技术精密程度用于维持传统帝制逻辑的运转。它能够把问题压得更久，藏得更深，延后危机释放的时间窗口更长。其次，更重要的是理解这十二种死因之间的联动关系，因为它们并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相互嵌套、相互强化的。秦朝的高压维稳，系统性的压制社会反馈，让真实的矛盾和不满无法通过正当渠道表达。这同时意味着统治者无法从社会获得准确的信息，决策层因此越来越依赖经过过滤的官方信息。明朝的信息失真让决策脱离现实，而脱离现实的决策，无论是运动式的产业整顿，还是对市场预期的粗暴干预，会产生额外的经济破坏。唐朝和北宋的叠加，经济破坏扩大了财政压力，财政压力削弱了地方的实际治理能力，地方治理失能使社会不满进一步积累，社会不满的积累反过来刺激更严厉的高压控制，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与此同时，王莽新朝的制度理想主义驱动政策脱离现实，持续向这个循环中注入新的不稳定因素。东汉的统治集团内部的非正式忠诚结构替代了制度性的竞争和制衡，使得这个本已扭曲的信息环境进一步收窄。元朝的等级化社会分层使不同群体之间的共同命运感持续弱化，而南宋偏安型的拖延心理让那些本可以主动化解的结构性问题一再积累。把这些机制放在一起，就是一个在多个层面同时失去纠错能力的政治体制。纠错能力是理解政治体制生命力最核心的概念。一个政治体制是否健康，不在于它在最好的情况下能够做到什么，而在于它在出现错误时能否识别错误、承认错误、调整路径。这种能力需要几个前提：真实信息能够抵达决策层，不同利益和观点能够在某种机制内被听见，调整行为不会被解读为软弱或失败而遭受系统性惩罚，社会存在足够的信任储备，使得调整过程中的阵痛能够被社会吸收。在今天的中共体制中，这四个前提每一个都在被不同程度的侵蚀。信息管控使真实反馈难以向上流动，高度集权使不同声音缺乏制度性出口，对权威叙事一致性的高度维护使任何公开承认问题的行为都具有政治风险。而在青年失业、房地产困局、消费低迷中积累的社会挫败感正在侵蚀社会的信任储备。第三，必须正面对待一个常见的反驳：现代技术难道不能消灭王朝逻辑吗？技术能力在某些方面确实是前所未有的，大数据治理能够以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更精细的方式追踪社会状态，金融工具可以在危机早期进行流动性干预，舆论管控技术可以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塑造公众认知，全面的基础设施覆盖可以为政策执行提供前所未有的物理条件。但技术不能替代制度修复，就如同高级的医疗设备可以暂时维持一个衰竭的器官运转，却不能治愈导致衰竭的根本病因。 数字监控可以让统治者更迅速地发现和压制意见，但它同时让统治者更依赖于管控而非认同来维持秩序，使认同的基础进一步侵蚀。金融工具可以延后经济危机的爆发，但它无法创造真实的生产率增长，只能把代价向未来转移，通常是以放大代价为前提的。宣传技术可以短期内控制叙事，但叙事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一旦超过普通人的日常感知阈值，任何精密的叙事管理都无法阻止认知的自发性瓦解。现代技术能做的是延后危机的释放时间，不是消灭危机的结构性根源。而延后在大多数情况下意味着放大，任何社会都有矛盾，任何体制都会犯错。决定一个体制生死的不是它是否完美，而是它是否还有能力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和调整。一个政权只要还能吸纳真实信息，还能在利益格局上做出必要的让步，还能对社会的真实需求做出有效回应，它就仍然拥有转圜的余地。古往今来，真正有韧性的政治体制，无一例外都拥有某种形式的自我修正机制，无论这种机制采取何种形式，叫什么名字。而当一个体制开始系统性的用忠诚替代能力，用管制替代改革，用宣传替代真相，用控制替代认同，它就已经进入了典型的王朝晚期轨道。一个政权最危险的时刻从来不是它已经倒下，而是它明明开始重演历史，却仍然相信自己可以例外。这条轨道的终点，历史已经记录了太多次，没有任何例外。